我们今天早上陈根兰开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或许这是书信的最后一卷，最后保罗最后一次写的书信。我想关于这一方面，这一方面资讯方面的资料，我想大家都很容易，现在在各地各方都能够找得到。那么我要讲的乃是，当保罗还有机会写书信的时候，当他知道自己现在要被交定离世的时候，快要到的时候，他好像要把握一个机会，要来提醒他真儿子，提醒他在主里面所一直关心带领的一个年轻的人，现在可能已经不是很年轻，可能在保罗的眼中他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服侍主的人。其实传道当名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传道变成一个工作，变成一个职分，叫做传道人。但是传道是动词的时候，就是他在行动，他有一些作为，他的作为是在传道。我常常跟人家讲，传道人不一定传道，宣教是不一定宣教，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一个行动，你有这个行动了就叫传道，你没有这个行动你就没有在传道。但是当一个人被人家接纳是传道人的时候，他不传道他也还是传道人，只是比较辜负了，比较名不符其不实而已，这样嘛。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要劝提摩太你一直要坚持做传道人呢、不是。保罗乃是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务要传道，要有这样的一种行动，要有这样的一种作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种行动，这样的一种作为，到底什么东西成为一个内动力，支持着保罗？保罗把这件事情跟提摩太在这里分享，告诉他，今天一个真的，今天一个政治家可以把他为什么要从政啊？可以怎么样，对不对？是不是？他从政有什么好处？他从政会得着什么？对不对？你就是不讲，别人看在眼里，别人羡慕，人家都会想学嘛。黑社会老大，人家都想学的嘛，对不对？更何况是白道里面的人物呢？所以，但是传道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种内动力可以支持着人，也不是说驱使着人，就是让人心甘乐意的往这一条路上来奔跑。因为保罗是这样的人，在保罗里面到底有什么？他在这边讲到很有意思的，他这边讲到，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或者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意思就是说，保罗继续一直到最后被交定，就是为着他所传道的这个行动，到最后殉道，他都在所不惜。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成为他的内动力呢？就是神，就是那位将来要审判的基督耶稣，并他怎么样呢？并他的显现。其实在大马色路上，保罗遇见耶稣，遇见主的显现，从那时候开始以后，多少的危险，多少的实际上面他要传的道的内容的明白，无不跟基督耶稣向他显现有关。这是一个极大的，在保罗里面，在保罗生命里面 因为有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成为跟神有关，跟基督耶稣有关，在他的里面，让他不能不传，让他能够胜过在传道。我在说不是做传道人，而是在传道的这条的路上怎么样呢？一直能够持续，一直能够坚定不移的怎么样在那个地方摆上。因为在保罗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事实发生，上帝向他来说，不单是客观的又真又活的神，而且在他主观生命经历的里面，更是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他看见了，他听见了，不能不说。但是今天我们多少，包括我在内，今天多少我们说是一个传道人，我们的传道是到底什么东西在支持着我们，是什么东西在驱驰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动力在那边吸引着我们呢？跟保罗这样的不一样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是为生存而工作，一个是为理想而工作，一个是为他死而复活的主摆上，这都是不同层次的一种很真实的内心的动力。人在世上总要吃饭，对不起，人在世上总要吃饭，吃饭总要有个工作。其实没有入一行，总觉得说，哦，这一个行业，这一个工作可以让我有生活。所以人家怎么喊？入一行，愿一行。为什么呢？为了生活，为了吃饭，为了拿一份薪水，哪一个人会嫌他这份薪水太多的？有没有？为什么一天到晚跳槽？只要这一个地方薪水高了，你看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也好，信耶稣的人也好，那比例上面来看也好，怎么样呢？这一个工作薪水好，我人家要我就跳去；那个工作薪水比这个好，人家要我就跳去。就说一个真正为了生存啊，为了生存要一份心想的，有多少人觉得，哎呀，这份心想我够了？反过来讲，当一个人是为了理想的，有的时候不是说这个薪水多跟少，薪水有跟没有，只要他能够生活，不是薪水多高多低的事，而是他的生活上能够过得去了，他怎么样？他是为了他的一个理想在那个地方做这些事，他不是为了做这些事，为了要生存，这一个动力不太一样。但是保罗又不在这两个范畴的里面，他是在神面前，他是在向他显现的基督耶稣那一位审将来要审判的这位主的面前，那么真实的他要来提醒提摩太，提摩太，传道不是为人传，传道是要向人传，但是呢，你所做的这个传道的工作，不是因为人家要给你薪水，不是因为人家要派你，不，那是你要在神面前，像我保罗一样，没有人盯你，对不对？是不是啊？没有人管你，你还是要怎么样呢？要务要传道。假如我这样讲，在这个地方，保罗跟提摩太讲到，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样的事情是只有传道人才能做呢，还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做，也都应该做？在我的领受里面，一直到现在为止，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说不管我们在世界上人家觉得我们是什么，我现在已经稍微有一点点长进，当人家介绍我是牧师的时候，我已经不跟人家翻脸了， 我只是淡淡的跟人家讲说，哎呀，你们介绍我是牧师，其实我不是了，我也被人家安利过做牧师，我只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只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真的，我只是你的弟兄。不是客气，这是一种很真实的感受。因为在我的里面，我的领受，至少我从新约圣经里面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特别拣选，神的选民。在我的里面，假如你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好好读圣经的发现，保罗在这边劝提摩太说，那个你务要传道。保罗这样的话可以跟别人讲吗？也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讲这句话。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传道。你可以不是某一个教派某一个什么的传道人，但是你一定是传道，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传，就是一个真正行动上传道的这一个人，在神眼中他就是传道的人。反过来讲，今天你在某一个教派某一个教堂里面你是传道人，但是不一定在神的眼中你是传道的人，除非传道成为我这个人的形容词，而这个形容词是因为我一直有这个传道的动作，在神眼中我们怎么不是一个传道人呢？但是今天反过来讲，我们传道人只是一个名词，只是一个地位，在神的眼中神看不见我们有什么传道的行动，也没有办法用传道这个事实来形容我这个人。比如说嘛，这个人什么，这个人是拉黄包车的，拉黄包车的是形容这个人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不是这样吗？他不拉黄包车，你能叫他是拉黄包车的吗？弟兄姊妹，所以我在这边讲到说，我们不要想说保罗在这边是劝传道人，不，保罗在这边劝一个有心要传道的人。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传道，我们的行动在生活各方面我们都能够，这些事情保罗劝诫提摩太嘱咐提摩太，有哪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做的？非要牧师才能做，非要长老才能做，非要所谓的传道人才能做的吗？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嘛，我们得着多少主的真道，我们就跟人家分享到这个地步。而真正重要的是，这一件事情，神、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坐在神的面前，要坐在这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今天有多少人做很多的事情，因为钱在他面前所以他就拼命做，因为地位在他面前他就拼命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声在他的面前他拼命做，是吧？因为什么在他的面前？因为生活在他的面前他也拼命做，因为他不做怎么办呢？不做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嘛。但是保罗不是，保罗那时候谁来给他薪水？保罗那时候谁来什么？他亲手支帐篷，他不是用外面这些东西来刺激他要做这些事，乃是他里面有一个动力，他是在神的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在做这个事。所以下面这句话我们就能够体会了，也能够明白了。为什么呢？他怎么说？他说，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来到的那日要赐给我的。我们今天的得着的救恩是在救赎主有恩典慈爱救赎主的面前我们得着了救恩。 但是多少人能够想到，我们的主不但是赐救恩，有恩典、慈爱、怜悯一直随着我们，他有爱。我们不但想到这一点，我们还想到他将来有一个基督台前要在空中设立的时候，所有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们，我们被提的都要在空中，先在这个基督台前，比别人都更先、更早、第一的，怎么样呢？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要接受怎么样？要接受公义审判主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没想过，我们好好去读圣经体会一下。我也不愿意引起神学上面的争论，我只在这边有点分享。所有神的儿女，对不对？没有重生得救的，这边的没有重生得救的，主降临的时候，主降临两个阶段，一个是降临在空中，以后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没有地位，他就到地上来，就成为一基督，是不是啊？第一次耶稣的降临是降临在空中，败坏魔鬼的国度，魔鬼就气愤愤的来到地上。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所有得胜的，人家讲是得胜的背体，我是说所有重生得救的背体。背体在空中怎么样呢？背体在空中要接受公义审判主的审判。那个时候是活着背体的，或者已经碎了背体的，在神的面，在基督台前都要显露出来。以后怎么样呢？以后通过基督台前审判的人，在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透过这个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通过基督台前审判的怎么样呢？基督第二次降临到地上的时候，这一些人，这一些得胜的人怎么样呢？要跟基督一同在地上主所建立的基督和我主基督的国，千禧年国度的里面，与基督一同掌王权，治理全地。掌王权不是个特殊的阶级，掌王权也乃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用谦卑、能力、爱、怜悯、饶恕，在那个地方治理地上的百姓。那会是个什么样的国度，我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知道，今天任何一个治理百姓的官，他不是耍特权，他不是谋求自己的私利，他乃是用他的聪明、智慧、才干，完全的为百姓在那边谋福利。你说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你能想象吗？你可能没有办法相信有这样的国度，但是我相信。为什么？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做很多传道的工作的时候，到底是为自己、为主，还是为神所爱的人？这一个事实，我们有没有忠心良善交去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我们还是在那里只是为着我们心里所想要的，在那边心不甘情不愿的做些东西，或者心甘情愿努力在那边做的事情怎么样呢？都是为自己，不是为主，或者有80%是为自己，20%为主，或者是怎么样的60%是为自己，20%是为人，20%是为主。这一些的比例细为我们的内心世界的东西，我们可以骗过所有世界上一切的人，但是你骗不过你自己。可能我们自己也被骗了，但是能够骗过审判我们的基督耶稣吗？所以在我里面很强烈的，我真的相信，相信什么呢？保罗在里面特别跟神的儿女，真正蒙恩得救的每一个人都要是一个传道的人的，所有神的儿女们、真儿子们讲的这段话，意义非常不同。保罗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他说耶稣基督在显现的时候一定要赐给我，赐给我什么呢？赐给我公义的冠冕。什么是冠冕呢？冠冕就是得胜，得胜者要跟基督耶稣一同到在他的国度的里面，千禧年国度的里面掌权。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我看见的，你可以不同意，我也不跟你辩论，但是呢，我要把我真正心里面相信的，我所相信的，我要持守住，这个很重要。我不是为了要跟基督一同掌权我才这样做，我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拯救我了，我理当怎么呢？我理当来打这场战，我理当来跑这条耶稣所跑过的路，我理当要来把我所相信的，我要持守守住，把它持守到底。等到在我的心智里面内心深处，像保罗一样这样的话，怎么呢？他里面有个把握，有个什么把握呢？有个把握，他不是以为他完全都得着了神的所有一切，他说他还要努力，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的内心世界能够在基督台前站立得住，这件事情保罗有把握。为什么保罗有把握呢？因为我他已经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今天不是说我们在外面做得到所有像神一样，这才叫得胜，不是。我们一直知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神没有要我们做所有的事情，神呼召我们生命里面要做的事情，真正来讲没有几件。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是不是啊？他没有，神没有要保罗这个做政治的领袖，所以政治领袖的审判跟他没有关系。保罗他所要的，在神的面前，就是神要他做的，他是在神面前做，他是在将来提醒自己的是，我将来我做这些事情，我将来是要在审判我的耶稣基督，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的面前做，我不是能不能通得过弟兄姊妹，我不是能不能通得过我的差派宗派跟我的差会，我乃是通得过我现在这样的侍奉，是不能够通得过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审判。我们常常要有责，我们不要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乃是心里面有一个真真实实的盼望。其实何等的美，我们就算做不到，我们甚至做的这个软弱失败，足有恩典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是这样吗？保罗现在快要被交电了，他怎么他里面有个把握，保罗一个把握在哪里？保罗有个把握是第一个，他一直都像他劝勉提摩太、嘱咐提摩太一样的。他在那地方打仗，他是为着主所打，是在神的面前，在审判他的基督耶稣面前打，为神打，为耶稣基督打。他跑的路是跑在神的面前，在那边努力。这是很重要的，但是保罗下面讲的句话，他有把握。今天我们有把握吗？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居士，在家居士跟他分享，我说你所相信的，你今天有把握吗？他说没有把握。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真正在好像是在那边寻求真信仰，在寻求真理的人，有时候话一讲是通的。我觉得我跟他讲话，我讲也不要解释太多，他能够说，我说你所信的，你今天有把握已经得着了吗？他说我没有把握。我说奇怪，为什么我这么坏的人，我现在可能在道德修养上比你不如你，因为他年纪比我大。我说我可能在道德修养各方面道德上也不如你。我说奇怪，为什么信耶稣我有这样的把握呢？因为我有把握，我是相信上帝的信实，他借着我相信信子的人有永生，所以我知道我不必灭亡，不是因为我比你好，乃是因为我信了真正的主。这是在救恩的方面我们有把握。第二个在什么方面有把握呢？ 在我们行事为人服事在传道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那个存心，我们那个存心让我们无愧，让我们没有内疚，有没有？我们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也会带来像保罗一样这样的把握。我们有把握，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是站立得住。为什么呢？主啊，我所有一切的动机、内心，我所有的内动力是赤裸敞开的，在您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在人面前是赤裸敞开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象吗？保罗在跟提摩太把这么关键的一个核心价值或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保罗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跟提摩太讲，这个意义何等的重大。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保罗守住了所有神的道吗？不，保罗只是守住了什么？守住了他所信的道。还有关于上帝的道太丰富了，因为上帝是丰富的上帝嘛。就我们能够体会的，就我们能够真正相信的，我们能够守住，不是说神啊，我这个。你所有的道我也都研究了，我也都告诉人家了，不是我们要的是神让我们看见，神让我们能体会，让我们相，我们自己说我们是相信的，这是主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守住，这样就可以了。有没有亏欠？假如还有亏欠，求主怜悯。假如没有亏欠，就会有把握。有什么把握呢？主显现的时候也要赐给，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爱慕他显现的意思什么？就是爱慕神的耶稣基督的审判。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不要怕神的审判，我们要爱慕，能够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侍奉品质的里面，每一次的行动，每一次的作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审判活人死人基督耶稣面前做的，那怎么样呢？我们每一次的服事都已经先经过神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审判了，我们还会怕在基督台前审判吗？今天有很多人怕耶稣基督显现，因为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第一个，我们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了。今天说主今天来了，你要不要？你说要，要么是无知，要么像保罗一样，你得胜有把握，对不对？公义的冠冕已经为你存留。不然这样，主今天来，我今天以前我所有侍奉里面一切的心态，一切的什么都要面对基督耶稣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什么？是公义审判的主。求主怜悯我们。分享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羡慕主的显现，不是已经厌倦世上的生活，让我们羡慕，我们爱慕主的显现，因为是在我们以往生活工作侍奉的里面，我们对得起主，不是我们都做得很好，而是我们的心对得起主，一直是在主面前为主做的，一直是在神面前真正是为神做的。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就不要怕主的审判，我们要爱慕主的显现。下面讲的这些东西，问候的话我懂了，临死前知道离世的时间到了，那么怎么样？要跟人家说再见，要跟人家问候这些其他的人啊，对不对？ Say goodbye， 这些东西都很能体会。这边写明保罗的一种人生观很有意思的。既然已经，假如一个人知道他要死了，快要死了，被交电的时候到了，离世的时候到了，还要去把这件外衣拿来干嘛？还要去把这些书拿来干嘛？这不是矛盾吗？还有很多书你想看，那么 那么你到底要离世不离世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罗一直到死以前，他怎么样呢？他的人生观，他的人生价值观，对不对？他不是为了方便，他的人生是什么？他有何必要买，对不对？假如现在很冷，对，他可以忍耐一下，外衣拿来了，他就可以穿。今天有多少人怎么样呢？就是怕麻烦，买要钱，所以一天到晚呼吁人家奉献，对不对？不，保罗在这边的人生观，我到最后一天了，我有的我就不浪费，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呢？我还没有死是什么呢？这些特别是这些疲倦，这些书你拿来我还可以看。今天我们一想到死，什么万念俱赖，是不是这样？什么都不想做了。保罗不是，保罗还是一样，他活着一天，他就欢欢喜喜的面对他生活里面一切需要一天，面对生活里面需要他有的不浪费，不糟蹋，对不对？他还没有死以前，他还要看看书。我想那些疲倦可能是很宝贝的经典书或者是怎么样，因为那时候的圣经都是用疲倦来做的，或者是什么样的，就是对保罗来讲有一些东西非常宝贝的，他还要翻阅，他还要看，他还要细细的在那个地方能够来继续的学习追求。这什么？这是保罗的生活人生价值观。今天我们是怎么样？你看有很多的人呢，不可惜东西，反正我有钱可以再买，但是有的东西呢，有的东西好好用它嘛，有的东西继续用它嘛，能穿就再穿它嘛，对不对？是不是？能用就用它嘛。求主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自己在老年的时候，生活人生价值观。其实人生哪一个人不会离开这个世界，但在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一些东西，我们就要有时间可以有一点学习追求长进的东西。这两个这个人生价值观我觉得很宝贵。在保罗亲口讲的时候，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还要别人去帮他拿这些东西来，我觉得保罗真的很可爱，很宝贝，是不是啊？死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今天还没有死，我该做的我要做，这是我知道的。求主怜悯我们。下面保罗也是把他一些心里面的状况，今天我们不要装的怎么样，好像一点不埋怨，一点不什么东西。我在里面说，保罗在十六节中，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这个怎么样？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心里面、怎么搞的嘛？这么不够朋友，这么没有同工之情，是不是这样？但是保罗下面那句话怎么样？别人对他没有同工之情，他对同工却有同工之意。为什么呢？他说，主啊，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或许他们有什么事情，或许他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但愿这罪不归给他们。别人可以对我们不义，我们可以对人家无情吗？我最近好几次一直跟人家分享，别人骂我是错的，就是变成说，因为别人骂我是错的，所以怎么样呢？神也给了我可以骂他这种错误行为的权利吗？你对我无义，那是你对我没有义气，你对我不够朋友，那是你要向神负责的。而今天我怎么对待你，是我要跟神负责的。弟兄姊妹了解吗？丈夫对你不好，就证明说上帝就给了你了，也可以对丈夫不好的权利吗？我们好好想。妻子对你不好，难道上帝就给了一个你可以对妻子不好的这样一个权利吗？没有。我要受神的审判，我太太做的，我太太要受神的审判，我做的，我要受神的审判。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搞得很清楚的是这边的，是你可以对我这样，但是怎么样，我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或许提摩太心里不晓得是不是很多的不满，特别是年轻同工，我讲一句话大家也没有反应，哎，不像某某，不像某某主任牧师当家长了，一站起来一讲大家也不能不听，我今天算什么，讲什么。这边是保罗呢，不但人家不听，而且都离弃他，但是保罗的心态怎么样，这罪不要归给他。而保罗对有一些人特别严肃的是什么，就是对真道抵挡的人，保罗是比较严厉的。什么严厉呢？这边有一个讲，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将害我，这个人你要小心，主啊，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找了一批人来去对付铜匠亚历山大，保罗乃是说，你这样对待我，你这样对待我，我所做的事情是神要我做，神要我说，保罗很有把握，你这样的对待我就是对待耶稣基督，主有一天要对付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啊？别人这样的加害于我们，我们相信说我们所做的是主要我做的，到有一天他在抵挡主，主会来有一天是要让他所做的事情来负责的。因为审判人的不是我，审判人的是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看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整个人生里面很多东西就松下脱落下来了，报仇的意念没有了，是不是啊？对人不满的情绪慢慢开始没有了，为什么？有的只是一种对主的信赖信靠，何等的美好。这边其中我刚刚在分享又想起一件，就是说他说你怎么，你要把这个多马带来，马可带来，对不起，你要把马可带来，把马可跟迪马做一个对照。迪马是贪爱现金的时代离开了保罗。假如我这样问，马可有没有离开过保罗啊？有。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小看迪马。有一天迪马有没有可能也像马可一样悔改了，又被主领回来？假如保罗再活得久一点的话，保罗在这边为什么又要提迪马，又要提马可？我不晓得。迪马现在是贪爱现金的世界，他离开我。那个时候马可离开保罗是有什么原因？侍奉太苦吗？没有好吃好住的地方吗？保罗脾气太坏。布拉马克为什么要这个半路开小差呢？跟保罗一起去啊，比如说用现在的话讲，组了一个什么宣道队，对不对？搞了没有两天他就跑走了，对不对？我最近听说一个事情，韩国一些人到这边来开退休会，一进这个退休会的会场，手机统统收起来，对不对？要照表操课，对不对？哇，到晚上下午报道。到晚上就走了十七八个人呢，干什么？我们来这边受你们约束吗？你们有话就讲嘛，你们有什么道要跟我们分享就分享嘛，管我的生活干什么？我不晓得保罗那时候这个带着马可是生活上有很多要求嘛，习惯上有很多的规范嘛，这马可受不了，还是马可已经习惯是自己生活里面的方式，跟着保罗怎么样的，不习惯，话又不好讲，你年纪大，好了好了，这个眼不见为净，大家这个王不见王，我走我的算了。这些事情提摩太知道吗？都知道。保罗为什么呢？强烈把这两个人摆在前面，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迪马有没有可能以后像马可一样，这样又回头又悔改？保罗活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呢，到有一天也是啊，迪马，你要把迪马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们有益。我们非要把一个今天贪爱世界的人， 贪爱世界造成他会离开保罗的原因，但是这个贪爱世界的人只要不离开主，主有一天会带领他，像带领马可一样又带领他回来。我们不要在侍奉的里面对今天不听话跑走的人生气，不要说你对我没有用了就是我的敌人。不，假如他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他今天可以视角，不代表他明天不会站起来。而我们今天的心态在神面前怎么样？我们传道吗？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在将来要审判死人活人耶稣基督的面前忠心良善的在那边好好服侍主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